近身神学院。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20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大约在40年前蒙主呼召献身侍奉主，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过后他又到美国福勒神学院深造，得到拆船硕士学位，再回到母校任教，并且担任院长的职位。数十年如一日，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已经出版的著作不下30本。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黄牧师学识渊博，灵性深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
各位平安，现在我们要继续研究启示录的第七讲，题目是永远活着的基督与苦难中的教会。永远活着的基督与苦难中的教会，经文启示录第1章9到11节。第1章9到11，我现在要把这几节的圣经念一遍。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上帝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存在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鲁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答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沙迪、菲拉贴菲、老底家那7个教会。这3节的圣经谈到这位复活的基督，虽然以神性属灵的身体存在，但是他并不身列世外，他好像在属灵的境界里面，就不与在肉体里面的人还是信徒完全脱离关系。很多人常常在受苦难的时候，就以为这位复活的基督永远升上高天，毫不理睬我们地上信徒的苦难。也许这也是当时年老的使徒约翰为真理在巴摩海岛受关禁、受苦难的一个感受。在我前面谈到这本书的背景，提到使徒约翰的背景的时候，我提过这一点。在这里，我们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信了复活的耶稣，常常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由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坐在上帝的宝座右边，就在那边享受了，就在那边安息了。有的时候我们也晓得耶稣基督在上帝的右边做中保为我们祷告，我们就以为这位耶稣就是坐在天上清闲的在那边替我们做祷告而已。这个观念常常叫我们在受苦的时候会绝望，会以为耶稣完全不理睬我们。可是在启示录 的启示里面，耶稣基督告诉在苦难中的约翰说，我永远活着，我虽然在属灵的身体，属灵的状态在天上，但是我仍然与在受苦的教会在一起。第九节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约翰在这里提到的患难是耶稣的患难。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天，还有患难吗？我们常常以为耶稣基督升了天就没有患难了，但是耶稣这里启示使徒约翰说，我仍然有患难。什么患难呢？当我们念到使徒行传第九章的时候，那个时候扫罗带着大祭司的文件要去大马士的城捉拿基督徒，迫害教会。耶稣就向这位逼迫教会的使扫罗显现，然后扫罗问他说，你是谁？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马撒勒人耶稣。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人怎么逼迫他呢？因为耶稣复活了，他与信徒同在，也住在信徒里面，信徒也在他里面。反逼迫教会、逼迫使徒的，就是逼迫耶稣基督。因此这里圣经说，在耶稣的患难里，各位，这位升天的耶稣，在灵界里面的耶稣，他永远没有离开他用宝血所救赎的教会。所以教会的患难就是基督的患难，而且教会在没有受患难以前，这位属灵的基督，在灵界里面的基督，他先受患难。希伯来书第二章最末了的几节跟第四章从十四节到十六节都提到，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是慈悲的、忠信的，他完全能够体会我们在受试探里面的难处，因为他与我们同在。各位，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是与受苦的教会，特别是受苦的信徒同在。这里提到不但是耶稣的患难，也提到耶稣的国度。患难与国度摆在一起，什么意思呢？乃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国度不是说于地上，但却在地上。这就是上帝的子民的一个团体，凡蒙恩得救接受上帝生命的人，就是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子民是遵行上帝旨意的一般人，也是上帝的权柄运行的一个团体，所以称为基督的国度、耶稣的国度。这个国度在地上有苦难，因为世界不要上帝掌权，世界不遵行上帝的旨意、耶稣的旨意，因此就逼得教会。所以在基督的国度有苦难。我们看到行传第十三章，保罗第一次蒙差遣到外邦传福音，就受逼迫。保罗在那里提到，我们进上帝的国要经历许多的患难艰难，所以患难与国度是平衡的。什么时候教会还是国度在地上，有不幸的人，教会还是国度还是信徒都要遭遇患难。但是在这里又提到，患难 国度，下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忍耐。很感谢上帝，他没有叫我们脱离患难，他没有叫我们脱离患难的环境，逼迫的环境，贫穷的环境，他却赐给我们有忍耐的心。这个忍耐就是有一种很强的能力，能够忍受患难，但是却不被打败。正像使徒保罗的见证，我们被打倒了却不至于死亡，我们虽然绝望但还是有盼望，我们虽然贫穷却是富足的，我们虽然一无所有却样样都有。忍耐是复活的基督赐给信徒生命的一种能力，这个忍耐能够忍受，也能够应付，也能够胜过患难。忍耐是非常美丽的一件事。在希腊文里面，这个忍耐乃是指作很有柔性，这个柔性能够面对任何硬性的冲击而不受伤害，能够有很大的能力去平衡剧烈的冲力，减低伤痕。耶稣基督与信徒同在的时候，就会赐给信徒教会很大的耐力，来胜过外面恶劣的环境。患难、国度、忍耐都在耶稣基督里面，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在说患难、国度、忍耐不是在耶稣以外，乃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这一节的圣经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患难是耶稣的，国度也是耶稣的，忍耐也是耶稣的。我们今天有患难是耶稣的患难，我们今天的国度是耶稣的国度，我们今天能够忍耐也是耶稣的忍耐，他赐给我们忍耐。这是表明基督与信徒与教会合而为一，成为一体，是基督的也是我们的，我们所遭受的也是基督所遭受的。下面我们再看为上帝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这两句话我们在第二节里面已经解释过了。上帝的道，耶稣基督是上帝的道，说明他的神性，他的永恒，他的创造性，他是生命的主宰。我们今天要受的患难是因为基督是神的道，因为基督是神，因为基督是创造者的真理，来反对，来反抗，来对抗所谓不是事实的进化论，这个荒谬欺骗人的进化论，要推翻上帝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创造论。今天不过被人有认识真理的人所丢弃。耶稣基督是上帝的道，并且为耶稣做见证。在上面我已经提过了，为耶稣做见证，那就是为耶稣基督准备寻道。见证与寻道在希腊文是同一个字，就是说我们为耶稣的真理做见证的时候，要付上生命的代价。但这样的付上生命的代价，就真正的证实我们的见证是与基督同在一起的见证，是有永恒价值的见证。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晋身神学院，由黄牧师为您讲解。如果您有听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来信给本电台，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疑难。在节目完毕的时候，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请您继续收听。
我们现在要继续谈到复活的基督与患难的教会，到底这是一个理论，是一个幻想，是一些安慰的话，或是有事实历史的证据呢？在第九节的最后一句话说，曾在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然后又提到小亚细亚的七个地区的教会，这是有地点可以考证的，就说明教会受患难，而基督与受患难的教会在一起，这不是一个理论而已，不是一个幻想，不是一个安慰的话而已，乃是正确的，有事实可以考据的。巴摩海岛到底在哪里呢？巴摩海岛是在爱琴海，距离以弗所约有130多里的一个小岛。在这个岛很小，在罗马政府时代，这个海岛算是一个隔离的小岛，很严重的政治犯才流放到哪里去。约翰不是一个政治犯，他也没有参加政治活动，为什么会被放逐到哪里呢？在教的历史告诉我们，本来年老的约翰在小亚细亚的七个城市的教会做牧养工作的时候，当逼迫来到犹太宗教的领袖联合当时罗马的政权要逼迫，有好多罗马的军官因为约翰的见证受感动，要把约翰放掉，但是因为上面的命令很严厉，一定要逼迫他，所以他就被放逐到这个海岛。他虽然在海岛，可是主却与他同在。我们不要以为在大城市我们的基督才在那里，在这一个圣经的记载，就跟你看见这一佛的基督是无所不在，哪里有受苦的信徒，哪里有受苦的教会，这位受苦的基督就与他同在。人可以把我们送到很偏僻的地方，但是基督就在哪里与我们同在，这是很值得安慰我们的一件事。巴摩海岛到现在还存在，我们如果有机会到地中海两岸走一走，或是到现在的希腊国的东岸走一走，也可以知道有这个海岛的存在。在这里特别提到教会所受的苦难，我们在启示录第二第三章的时候，我要详细的解释七个教会，我会在哪里再详细的谈，但是在这里我要提出的就是这七个城市的教会的问题。我们普通都是说只有七个教会，这种说法不是 很准确的，应该说是七个城市的教会，而这七个城市都在现在的土耳其的西部。我们如果有机会到希腊去旅游的时候，还可以看到七个城市留下来的废墟，因为在2000年以前的城市经过多年的战乱已经受破坏，原来的城市都不大存在，就留下一些很小的痕迹而已。那么这七个教会都是受苦难的，都受苦难。当时使徒约翰人在大摩海岛，可是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他却看见听见那几个教会的情形。有两种的解释，一种说这是年老的使徒在他的记忆里面被圣灵提醒，想起那几个地区教会的情况。另外有一个解释是约翰在属灵里面还是在他的灵里面被圣灵带到这七个城市的教会去看一看这七个城市教会实际的情况。但另外有一种我自己觉得是比较准确的，那是耶稣基督对约翰谈到这七个教会实际的情形，而耶稣基督与这七个受苦难的教会同在，他知道教会的情况比使徒约翰更加的清楚。这是我们在第二、第三章讨论七个教会的时候我们要详细加以解释的。在这里我要提到第四节，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这句话。主日一般人的解释就是说是现在我们做礼拜的哪一天叫做主日。我们晓得犹太人是在第七天守安息日，这第七天的安息日就是我们现在的礼拜六。那么我们现在做礼拜是七天的头一天，我们如果看到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七天的头一天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所以称为主的日子。不过各位要注意，我在前面提过了，启示录是犹太的骑士文学，用了很多犹太教里面的词句，犹太人对主日这个词句不是指着哪一天而说的，乃是指着主要审判的意思。这是我们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常常可以看到，在旧约的先知书我们中文的翻译耶和华的大日，在英文的翻译是 The Day of the Jehovah 还是 The Day of the Lord， 主日还是主的日子，是指着主耶稣要执行审判的日子，对那些不信的人执行审判，对那些逼迫教会的行不义作的人行审判，也对那些不悔改的信徒行审判。主日在我自己研究整本启示的时候，我认为这里的主日不一定是指着七天的第一天主复活的日子，应该是按照犹太文学里面对先知书所有的观念指着审判而说的。在主审判的日子，也就是前面全能的主掌权的时候，我们要看见什么呢？使徒约翰说， 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这里用圣灵感动，假如是我们读到以西结书，哪边用到圣灵感动，我们中文的翻译是圣灵把我提起来。所以圣灵的感动是圣灵把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灵命提起，从受有限肉体的限制的有限性里面提起，脱离肉体的有限性，而进到灵界里面去了解那个属灵无限的事。使徒约翰在巴摩海岛有肉体的限制，现在圣灵把他提起来，感动他脱离那个肉体的有限性，去看到属灵的世界，看到那无限的灵界神的旨意，就可以看见主怎么掌权，主怎么审判，主怎么对那逼迫教会的人执行什么审判。不但是地上的君王反对教会的力量受审判，就是在灵界的撒旦、魔鬼、古蛇还是龙，主也审判。同时对教会里面一般不相信的人、不肯悔改的人也要行审判。下面提到有大声音好像吹号，吹号我们如果看到民数记第九章，以色列人在旷野行军的时候，还是队伍要启程停止的时候，有吹号，有吹号。这个吹号在犹太的文学里面，还是骑士文学里面，吹号代表行动的开始。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知道，吹号就是宣告这位审判的主、这位复活的主与受苦的教会同在的时候，不是单单忍受苦难，他要执行他的行动，他要审判逼迫教会的人，他也要审判在教会里面不肯悔改的人。所以大声音吹号就是要采取行动，我们的主随时都在采取行动，并不是单单等着他第二再来才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所以在第二章第三章，主就采取他的行动，吹号也是让所有人都听见的意思。主的信息不是私有的，但是要大家都了解。因此我们当将我们所明白的信息和真理公开的对所有人讲，不论他信或是不信，我们要勇敢的摆上生命为主做见证。
晋身神学院已经播送完了，如果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我们会尽快寄一份给您。请继续收听下一次的节目，愿神赐福给您。
Thank you.